你好，欢迎来到听他说 FM， 我是雨白，这里是由主人公自己讲述的真实故事节目。前段时间啊，有一部电影叫《我的姐姐》在各大院线热播，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因为弟弟的出生而改变命运的姐姐。片中的姐姐艰难的生存和成长，这也许也是许多姐姐们的真实写照。本期故事的讲述者小树成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在亲朋好友的眼里，他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标签，谁谁谁的姐姐。六岁那年，他生了一场病，催生了一个新的生命，也影响了他的人生。
我叫小树，今年30岁，目前生活在北京。我出生在南方的一个县级市，是一个相对比较闭塞的一个小城市。那个市面积比较小，如果从南边走到北边，不到2个小时就能走完。那个城市的氛围就是比较重视教育，从小给我的感觉就是只有成绩特别好的人才能够走出这个地方。我妈妈是属于慈母的那种，从小其实我就跟她比较亲，但是我爸就是从小对我要求就比较严格。那时候也就3、4岁吧，我那年过生日，他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去买蛋糕。我们那边巷子都比较窄，他骑自行车他就只顾着自己往前冲，我是侧着身子坐着的，然后他从那个铁门经过的时候，当时就直接腿被撞了，整个人也掉下去了，但我当时就很疼，但是他就比较恶狠狠的吧，就转过头就看我一句说，别哭，哭有什么用，你再哭我就走了。然后当时就立马就不哭了，就收住了。这是一个小例子吧，但是从小到大基本都是这样，已经形成习惯，觉得哭是不对的。在我弟弟出生之前，我爷爷奶奶给我的印象就是挺陌生的，只觉得我爷爷脾气很坏，然后我奶奶我对他没有太大印象。我弟弟出生之前，我奶奶基本就没有怎么到过我家里面。大概是91年、92年的时候，我爷爷奶奶其实一直都催着爸妈再生一个，然后我妈妈当时是不想再生的，但是就架不住我爷爷3天2头跑到家里面闹，后来还是跟我爸生了一个妹妹。我们那儿读书都比较早，我属于比我的同学还要小2岁。我记得那天我反正在家里面写作业，我爷爷就跑过来就跟爸爸大吵一架。反正那次吵得特别厉害，因为左邻右舍都跑过来看热闹，邻居有那些阿姨就抱着我，怕我被爷爷的那些话伤害到。我当时还没有太懂，我只是隐约的感觉好像爷爷是对我有恶意的，对我妈还有包括刚刚出生的那个妹妹也有恶意。后来我妹妹就从医院接回来了嘛，那个妹妹就特别乖，也不哭也不闹，我就一直觉得好开心，终于有一个伴儿了。但是当时大家就都不知道她其实有很严重的病，她吃完就吐。后来我妈就和我爸就抱着他又去医院，我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只知道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妹妹就已经没了。我当时就问我妈妈说妹妹去哪儿了，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妹妹送人了。我那个时候就一直以为真的是送人了，你知道吗？当时还特别有危机感，该不会是只要是女孩子都会送人吧，该不会我也要被送走吧。 我妹妹去世以后，我妈妈对我其实是比以前更好了，然后我爸爸对我的学习和生活方面的要求更多了，对我更严格了，就打呀，小时候都是打大的呀。我小时候身体不是太好，大概是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有比较长的时间一直感冒，可能因为妹妹的事情，然后还有爷爷会时不时来我家里面闹，他们俩之间关系比较紧张，然后当时也没有太关注我的身体健康，以至于当时就得了心肌炎。我们当时已经搬家了，是31厅，我一天上完体育课跑了好几圈，我记得回到家之后吃饭也吃特别快嘛，我就觉得特别不对劲，气喘不上来，上气不接下气的，我整个脸都是紫的，我的瞳孔已经散开了。我爸他就突然冲进来了，就立马把我送到医院了。我那天去了医院之后一直住在医院里面，也不能继续在学校里面读书，一个月之后就到家里面躺着，就这样过了一个学期吧。因为暑假我爸妈他们不想让我出去跟别人玩，就让我关在家里面写作业，写完今天布置的任务之后还要完成爸爸布置的任务，但是完成之后我就也很无聊，所以我就翻他们的东西，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那种申请二胎的那个，我当时看的不是很懂，因为很多字其实没有那么认识，但是大概的意思我懂的，因为提到了我的名字，还提到了生病啊，大概有一个意识在，就是我爸爸妈妈好像在计划什么东西。然后那段时间我感觉爷爷好像就没有之前那么暴躁，就不会每周都挑个扁担到我家里面发脾气了。我妈妈肚子特别特别大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以为妈妈跟我一样变胖了。到了小学2年级，晚上睡得特别特别香，但是凌晨被我爸给拽起来了，我爸特别兴奋就摇着我，我就说你怎么了，然后我爸就说跟我去医院，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我爸就把我带到医院了。我跟着去了医院之后爸也不管我了，他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我当时就站在那儿，我的舅妈是在医院工作，我舅妈就过来，我舅妈就把我拉到那边 CT 室，就是有一些值夜班的护士睡的那种地方，我就在那儿继续睡觉去了。然后到第二天的差不多下午的时候，舅妈过来就把我拉过去说，你弟弟和你妈妈现在都脱离危险了，因为我弟弟出生的时候他有8斤6两，当时我妈非常坚持想要顺产，但是顺产了特别特别久，一直都生不下来，所以就一直折磨到第二天早上，实在是不行了，我妈已经没有力气了，最后做的剖腹产生下了我弟，然后就把我弟放到那个婴儿小推车里面，那个小推车是长条形的，里面躺着4个孩子，我弟就睡在第二个，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舅妈把我拉过去说你猜哪个是你弟，我当时看了一下那个牌子上面有一个是和我一样的姓，我就说那肯定是他，我当时说他好呆呀，因为我弟当时躺在那儿，左边和右边小孩哭着都特别大声，然后他也不哭，睁着2个大眼睛看着我，我当时就觉得我弟弟可能智商有点问题，就不太喜欢他，当时折腾了一整天，然后把妈妈也折腾成这个样子，害我一整天都要在医院待着，对他抵触情绪挺强的，也就在隔天吧就一起回家了。在原来小时候亲戚朋友也都喜欢来逗我，就会逗我说你是个女孩子呀，然后你爷爷又那么不喜欢你啊，你怎么办哟，就这样子说一些风凉话。等我弟弟出生之后他们就又回来逗我，哎呀他们生了你弟弟就是因为不想要你了，所以要再生一个，每次听到这个我就特别委屈，但是又不能哭，基本上只要有人到家里面来拜访 我就会把自己关在那个小房里面，然后看书写作业，就感觉自己更像小丑了。我弟他小时候确实很可爱，他像妈妈，长得很漂亮，左邻右舍还有亲戚们包括爷爷奶奶都巨喜欢他。他一出生之后，我奶奶就立刻到我家里面就住下来了，照顾他。爷爷基本上每周都会到我家里面来，每次来都会挑着扁担带很多好吃的东西，一些新鲜的鸡呀鸭呀，然后还有一些猪肉啊，每次来他都特别开心。以前只有我的时候他不会带这些东西过来。在我弟小时候，姐弟的关系挺好的，我基本上每天都会跟他黏在一起，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去看他。他有时候就在睡觉，小孩子就香香的，特别可爱。他小时候也特别乖，不怎么哭闹也不怎么吵，等他稍微会讲话的时候就会一天到晚跟在我屁股后面叫姐姐姐姐姐姐，他也特别黏我。其实不管是爷爷奶奶还是我自己，其实都会比较疼他。在学校如果考好了会得小红花，我会找老师再要一朵然后回来给他，虽然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总觉得我有的我也要给一份给他。还有就是姥姥很喜欢给我留东西吃，因为我姥姥比较喜欢女孩子，所以我每次去看姥姥的时候，姥姥都会存很多东西给我，我带回家之后都会分一半给她吃，她很开心。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其实我都觉得是一件好事儿。但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到现在，就越来越觉得弟弟的出生对我整个人生都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影响。因为大家的注意力都在我弟身上，所以我只有通过努力学习的方式能够让身边的亲戚朋友或者左邻右舍关注到我。只要考得好他们就会夸我，虽然他们每次夸我都是谁谁谁真是个好姐姐，但是我觉得已经挺好了。就在我弟弟出生之后，除了我妈妈，已经不太有人会直接叫我的名字了，每次都说的是谁谁谁的姐姐我爸爸就会一直在我每次取得什么成就的时候说做姐姐就是要这个样子啊，对他来说没有夸奖这回事儿。然后我妈妈就会直接说挺好的，下一次继续加油，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我们当年高考分数还没出来，你先估一个分，估完分之后就去填志愿。我爸和我妈都坚持的让我第一志愿就填武大。我当时在家里面听他们讲这些的时候，我都是低头说好好好，嗯，我也觉得，但是心里面有其他的想法，我要走远一点我是在学校自己填的嘛，我爸妈以为我填的是武大，然后他们都已经把话说出去了，就说我家孩子填完武大了什么什么什么系，然后怎么怎么样。分数出来之后比我估的分数还要高，然后我爸当时就觉得稳了稳了稳了稳了，绝对稳了，然后特别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夸过我。结果后来分数出来了嘛，我觉得也搂不住了，我就跟他们坦诚了，我说我填的北京的什么什么学校，是一个他们一点都看不上的学校，虽然是985。我爸当时就炸了，因为我从小到大都特别听话。然后我爸当时气的呀，真的就几天没有跟我讲话。然后我妈倒是听到我说这些之后说，诶，那也不错。我读大学了之后基本上每天都会跟妈妈打电话，但是爸爸跟弟弟都不怎么跟我交流，他连我的 QQ 号都没有，反正就比较疏远了，就觉得跟小时候比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就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嘛， 我好像是大三，那年好像全国都有很多地方雪灾，我赶着最后一分钟上了火车，回到家之后整个人就很疲惫，我妈妈就下楼帮我拎行李箱，我妈就特别开心看到我回家。我推开家门的时候就看到我爸和我弟就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面，然后我弟当时就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回来了，我说嗯，他就没有再讲话。我妈当时就把我拉到厨房里，因为我们家女人是要负责做东西吃的，然后我妈一边做饭一边跟我说，她说你弟弟最近不太对劲，我们也不知道他怎么了，他最近就是脾气很差。然后我妈妈就说你成绩那么好，你辅导一下他呗，他是不是在学习上遇到什么困难了。然后我心想说他也就小学四五年级吧，能遇到个什么困难，当时没有太在意。吃完饭我就坐下来问他说现在学习怎么样啦，然后问很多问题，他就只回答一两个字，甚至我问他问题他就说我不想说，然后我说行吧。然后最后就问他就说你为什么心情不好吗，你为什么不想讲话，然后他就把书合上就跟我说姐姐你回来干嘛，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啊？这是我家呀，过年啊，我为什么不回来。当时他看我那个眼神就特别冷，然后他就说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存在我压力特别大，我说你有什么压力啊，你小屁孩。他说现在教我的老师全部都是以前教过你的老师，然后我现在每次考试完了之后老师都会找我谈话说你姐姐当年怎么怎么怎么，你现在怎么怎么怎么。我当时真的有点惊到了，因为我没有想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因为这和我也没有关系啊。
小树现在在北京工作，离家的这几年时间里弟弟读完了职中，最后被爸爸安排去了宜昌的一个单位工作。家里拿出了所有积蓄，也让姐姐出了一部分钱，一起为弟弟在宜昌买了一套房子。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全家人措手不及。弟弟离职了。
辞职了之后，他当时那段时间突然就联系我了。我接到他的电话，我特别惊讶，甚至有点开心，我就感觉他突然好像愿意跟我讲话了。然后当时跟我说姐姐我辞职了，我想出去闯闯，我当时看到特别开心，我说天哪，我弟弟长大了吗，他终于像个男子汉一样愿意自己出去闯荡了。我当时还鼓励他，我说挺好的，你缺不缺钱啊，你缺钱我可以给点钱你啊。他就使劲说不不不，我不缺钱，妈妈给我钱了。我说那你告诉爸爸了吗，然后他就沉默。我说怎么了，你没跟爸爸说吗，他说你当年不也这样吗。然后我当时有种五雷轰顶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是作孽啊，我你为什么跟我学这件事情。然后我心想你这样的话爸爸到时候肯定怪的是我，他肯定会觉得我没做好榜样嘛。我当时就鼓励他说你那你赶紧找工作，你只要找到了好工作稳定下来之后像我当年那样你再跟爸爸说他可能怒气就会消一点。我弟说好，然后他就开始找工作，结果他找了一个做房产中介的工作，又是干了三天，就在厕所里面跟我打电话说我干不下去了。我当时就有点生气，我说你既然已经决定了，你是一个成年人，你做了决定 你跳出来了，那你现在就坚持下去啊，每个人都这么过来的。他说不行，太辛苦了，我受不了。然后过了几天我爸就怒气冲冲地打电话过来，我才知道好像很多事情都跟我想的不一样。他当时直接打电话回家里面就跟爸爸坦白了，就说他辞职了。我爸当场就发怒了嘛。但是我弟跟我爸说，他说姐姐也鼓励我让我离职，姐姐还鼓励我说让我自己出去闯，不要接受你给我找的这个工作。然后我爸当时听到这个话就更生气了，然后我爸劈头盖脸对我就是一顿骂。然后我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突然消失了，就他在宜昌，但是我们没有人知道他在哪儿，就很着急。我爸妈就动用了所有的资源就在那个宜昌到处找。他在消失了半年之后 就突然回家了，就把行李甩到家里面，就关在我小时候待的那个小房间里面，每天就是起床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然后玩到中午的时候，他等爸妈吃完饭了，他才愿意出房间自己吃饭，然后再继续回房间躺着睡觉，一直玩手机到晚上，这几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因为是买了毛坯房嘛，真正交房之后我弟弟已经待业了，而且他也不在宜昌工作，就一直待在自己家里面，所以那个房子就空置在那儿。他们就试图问我弟的意见，就说要不把这房子卖出去，然后我弟就说傻不傻呀，卖出去就亏钱了。我爸妈就说没关系，亏钱也没关系，至少卖出去之后家里还有流动资金嘛，我们再在其他地方再给你买房嘛。然后我弟就坚决不愿意，我爸妈当时又打电话让我来劝他，我说我有什么立场来劝他，但是我还是打电话劝了，因为我是真的很听话，我劝他半天，劝的口都渴了，嗓子都哑了。然后他给我说，他说姐你别逼我了，我说我没有逼你啊，他说你逼我把这个房子转卖出去，我就连一点点底线都没有了，我现在虽然没有工作，但是我觉得我至少有个东西可以靠，因为我有房子写的不是你们的名字。我当下气得我就挂电话了，然后我就跟妈妈说，我说以后他有任何事情都不要让我再跟他讲话了，我不认这个弟弟，反正一直到现在这房子就那样搁置着，既然我弟就是死守着不肯卖，那就不卖吧。我曾经有谈一段恋爱，那个男生他家里面是福建人，他妈妈连着生了三个女儿，妈妈生到他的时候已经40岁了，然后前面三个都是剖腹产，所以生到他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点生不动了，但他家里面就一定要拼个男孩子嘛，他爸爸就是吃喝嫖赌什么都来的那种不太负责任的男人，但是家里面很重视男丁这件事情，反正就是经历了很多风险生下他了。但是他差不多3岁的时候吧，他爸自己上吊自杀了，就留下他妈妈跟他三个姐姐，然后三个姐姐就都被迫退学了，相当于他是靠四个女人养大的。
到后来了解比较深之后，有跟他讲到家里面这些事情，然后再到后来我们就分手了。分手的时候那男生还跟我说，他说你以后要恋爱的话呀，你就不要跟男的讲你有弟弟，然后你弟弟是这样子这些情况。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呀，我说你都能讲为什么我不能讲，然后他就跟我说女孩子跟男孩子还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讲了之后对方会有心理压力的，如果将来我们结婚了，你家里面有什么事情来找你，我到时候是不是也得搭进去帮忙。他当时提到这个我才注意到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去年经历了新冠嘛，我的行业也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的工作其实也都还在，然后我爸妈会觉得我不太稳定，我爸今年开始就张罗着要给我在武汉找一个工作，他就一个劲的在威逼利诱我，他就会跟我说我跟你妈手上还有一小笔钱，我们可以帮你在武汉出个首付，这样你离我们比较近，将来你弟有什么事情你也可以照应一下。我每次听到这儿我就不干了，就有一次是刚好加班到很晚，本来已经很累了，回来的路上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情，他还要说给我找个对象，然后在武汉什么什么的。其实我现在有对象，但是我对象跟我一样也不想结婚也不想要小孩。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对家庭对生育这两件事情特别的反弹，然后我都假装自己现在还是单身。那天我听到他说这些之后，我当下就炸了，我当下就说了特别多从小到大没有说过的话，我就说我弟弟出生之后你们就没把我当一个独立的人来看，我现在就跟你们说我就是不想回去，我在北京好好的，你们就让我在北京，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孩子，然后你们把弟弟管好，他不拖累你们已经很好了，不要来管我。我妈
当时在电话那边反正就沉默了，我就没有再听到我妈的声音了。后来我爸就一个劲在电话里面暴跳如雷，说你怎么能这样误解你自己的父母，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了什么话，什么大逆不道什么什么，就那种各种成语就又出来了。最后就过了两天，我妈打电话就跟我说，说这两天我翻来覆去想了会儿，我感觉好像确实挺委屈的，然后我妈就跟我说对不起，然后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完了，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因为我并不想要我妈跟我说对不起，因为我妈没做错什么呀，我就觉得我妈已经对我特别好了，这个家幸好还有我妈在，要不然我完全没有办法成长为一个正常的人。但是我爸就一直坚持的觉得自己没有做错任何事情，然后让我改正。他这辈子不会有什么变化了，我也不期待他有什么变化，就觉得就接受他们这样子吧。如果有人问我说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会不会觉得很不甘或者很委屈，那肯定是有的。但如果说会不会有什么怨恨，就目前来说肯定是没有了。我也希望这样子的小孩越少越好，就这样子的家庭越少越好。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真人故事节目《听他说 FM》，我是主播雨白。如果你想分享你的故事，或是倾诉你的困惑，请跟我们联系。愿你的每个心声都有人倾听，每个故事都有回音。